晚上好，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，欢迎来到今天晚上哈林和你分享的暖文章，题目叫做去接近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。我敢打赌说，不管你现在到了什么年龄，居住在哪个城市，有一份怎样的工作，是住在洋房里还是地下室，是每晚吃山珍海味还是咸菜泡饭，你身边经常接触的人群中一定会被分成这样两类人。一类是每次见面或聊天都是老样子的那类人，和你说自己沉闷的生活、乏味的伴侣，甚至没什么前途的工作，那神情里似乎没有什么关于未来的惊喜，让你忽然想起几年来他们的聊天都是这样消极的语气。而你身边的另一类人，是每次见面都有新鲜事儿分享的男人或女人，他们不一定是你最要好的朋友，或许你们还在某些问题和价值观上有过严重的分歧，可是这场聊天却充满希望，信息量极大，他用欢快的语气和你诉说着生活里不断发生的新鲜事儿，让你觉得自己的生活中也有什么地方值得改变或者尝试，在他们的身上有什么东西在深深地吸引着你，以至于就算是十分钟的聊天都能赋予你更广阔的思索。我把第一种人称为消极型朋友，第二种人称为积极型朋友。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这番论断，大可以打开聊天工具群发一条信息，你最近在做什么呢？我敢说有相当一部分人会这样回答你，我还能干什么，还是那样呗。而有一部分人会这样告诉你，我最近在读什么什么书呢，我这个月报了个学习班，想利用下班时间去学习一下，我锻炼身体呢，刚跑了完了5公里，我计划两年内去巴塞罗那旅行，正在做攻略，你想不想和我一起去啊？如果你选择和第一类朋友聊下去，我猜想你们聊天的内容大致会包括无法上涨的工资、买不起的房子、永远在反对着自己的父母，偶尔他们会说到我的男朋友女朋友实在不理解我，或我明明努力为何生活依旧没有半点起色。你大概会附和着，继而想到自己悲催的人生也有着几分相似的不容易。如果你选择和第二种朋友聊下去，你大概会发现他的生活仿若是一种传奇，明明是每个人都公平享用着24小时的每一天，他却用时间把那些时间用来跑步、读书、看电影。他们会聊到毛姆的一本书、雷奥纳多的新电影、公司旁边新开的健身房，或是令人心驰神往的旅行圣地。他似乎什么都知道一点，可以告诉刚刚发生在国际的新闻，也可以推荐给你品味优雅的咖啡屋，甚至连朋友圈最热门的那条鸡汤也能说上几句，这让你惊奇他头脑中可以消化的信息量。而我想，当你们结束这番话的同时，你也大概会在心里激起这样的想法，要不然今天下班去那个新开的健身房跑步吧，要不把他介绍给的书看一本吧，我也得加油了。如果你真得开始了什么实际的行动，在下班后去实践那个第二类朋友所带给你的启发，那恭喜你，你成功地吸收了一个积极型朋友所带来的正能量。而如果你选择和第一个朋友把沉重的话题聊下去，我不确定你会不会成为那个突然间受到鼓舞开始加倍努力的那个人。我有过此两类的朋友，平心而论，我无法对他们进行品格上的鉴定，大家都是善良可爱的姑娘和小伙子，即便是消极型朋友，他们也有着自己充满光芒的一面。但是从能量的角度上来讲，我从一个积极型朋友身上接受的正能量永远比消极型朋友多得多。 尤其是在出国最初，经历了浮萍一般的日子，身边来来去去，总是会出现不同性格的朋友们，这也让我真切地感悟到，处于一个消极环境和积极环境，对一个人身心发展的巨大区别。我曾经有过一段比较颓废的日子，不知道人生的目标在哪里，心里明明知道应该去努力，却不知道要从什么事情上开始。那个时候身边几个经常接触的朋友，大家生活上的状态也差不多，和我一同租房的小伙子，他常常逃了课，在屋子里没日没夜的打游戏，泡面和零食那盒子堆了一桌子，从门缝里都能闻到腐坏的气息。和我一起打工的女孩子，大概受尽了社会底层劳动的卑微地位，每每看见穿着昂贵套裙的客人，总是说着我为什么不是富二代这样丧气的话。一起读书的几个同学，把平日课堂用来睡觉聊天，在交作业前草草的在网上抄一份，考试前连夜准备缩印版的复习资料，再想尽若干办法带进考场里。那时候的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就是一个无底的泥潭，我没有钱，没有绿卡，没有男朋友，也没有一个令我期待的未来。我觉得有那么多鸡毛蒜皮的小事让我担忧或者烦恼，我常常问自己，你人生的寄托在哪里？无聊害得我无法生出一点儿奋斗的意志。而我们这些充满了消极能量的人，像是在共同经历着可怕的传染病，无法抗拒，又无时无刻地互相残害着彼此的希望。我后来认识了一个姑娘，她是朋友的朋友，是永远走在路上的旅行者，我们因此只有过几面之缘，并没有机会成为长久的朋友。但是就在这些短暂的相遇中，我就从她身上学到了很重要的一课。我现在想起这个姑娘，她的模样已经模糊，可是脑子里却会闪现这样的印象，她全身总是充满斗志，似乎永远都是忙着的状态，单身，生活的密度却极高。每次见面，她总是会带来一些不可思议的新鲜事儿，比如我上周去蹦极了，我找到一份在面包房的工作，很辛苦，但是结识了很多有趣的朋友。哎，我发现了一本好书，你要不要看？客观来讲，一个普通的旅行者的生活绝不富裕。他和我一样没有钱，没有绿卡，没有男朋友，可我觉得他的生活充满意义，比我的日子富足了不止一点点。他教会我用一种更宽阔的视野去面对人生，让我意识到我是如此年轻又如此幸运，人生有那么多的事情可以做，鸡毛蒜皮并不足以成为我的全世界。我从很多积极型朋友身上吸收过相似的正能量，比如我和喜欢健身的朋友相约跑步，向爱好读书的朋友请教书单，听热衷旅行的朋友讲如何能够用工薪阶层的工资每年旅行一次。拜这些积极型朋友所赐，我的生活也因为他们发生了一些重大的改变。生活中一些细小的不幸，不值得成为我放弃全世界的理由。我从那些积极的朋友那里了解到健身房在哪里，哪些杂志好看又有意义，我该如何为一场旅行做准备。我的世界好像一直隐藏着一扇门，因为他们的到来，我得以打开这扇门，看到更壮阔的世界风景。如果抽出这两段时光，你会看到我迥然不同的样子。前一段时光里的我，一副萎靡不振、万念俱灰的样子；后一段时光里的我，还在承受着一样的苦难，可是却总是觉得什么都充满希望。现在的自己，可以做到每天跑步5公里，休息的时候每天看一本书， 自己创建生意，学习一切需要的知识，假期时开着房车去海边安营扎宅。这并不是我一个人凭空生长出的正能量，这是从很多积极型朋友身上吸收到的宝贵的财富。生活带给我的宝贵经验之一，就是与一些总是在抱怨生活不公平、无所事事的朋友在一起，这和与一些相信努力就会带来公平、生活里总是充满着未知的朋友在一起，两者所带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。甚至连同爱情，也可以因为和不同的人在一起，生长出两个人一同颓废，或是两个人一同成长的姿态。我听过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，一个人平均花最多时间在一起的五个人的平均水平，就代表了这个人。我从不怀疑一个人的进步与所处的环境他们的关联，也无法想象如果不受着周围这些正能量的牵引，我到底会变成怎样一个人。从心理学上讲，人是群居动物，容易接受周围人和环境的暗示。我至今觉得人进步的最好方法就是去接近那些充满正能量的人，而更好的事情是成为这样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，去改变，去吸引更多需要这种力量的人。我愿你成为这样一个人。所有的男左女右们，好好的想一想，你身边是不是也分这两种朋友呢？去接近谁，暂时远离谁，能让自己成为一个正能量的人，给周围的人带去改变和希望，一起成长，一起进步。
今天还有明天，感谢老天让你们陪在我身边，爱的心痛的心等待的心，因为有你们在拥抱我很放心。当初见面的相处才发现。 们